欢迎您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你是你吃出来的》，作者夏萌。第41集。明确了以上情况后，再分两步设计食谱。第一步，计算总能量和三种能量营养素的比例。计算标准体重，公式：标准体重等于身高比厘米减105。这位女性的情况是160减105等于55千克。计算一天总能量，总能量等于标准体重乘以每天30千卡。这位女士是55乘以30等于每天1650千卡。分配能量，由于患者是脑力劳动者，也没有额外的运动，因此我把他的每天摄入脂肪定在 50%， 碳水化合物定在 30%， 蛋白质定在 20%。 蛋白质1650乘以 20% 除以4等于 82.5 克。碳水化合物1650乘以 30% 除以4约等于124克。脂肪1650乘以 50% 除以9约等于92克。第二步，具体落实为每天的食物。蛋白质一天摄入量应该是 82.5 克，优质蛋白质要占一半，也就是 41.25 克。这 41.25 克优质蛋白质从肉蛋奶中获得。肉类的蛋白质含量是 17% 到 20%， 一个鸡蛋大约含蛋白质6克，而100克牛奶含蛋白质3克左右。所以这位身高160厘米的糖尿病患者，每天要吃一个鸡蛋、200毫升牛奶和150克肉类，包括鸡鸭鱼、牛羊肉和内脏。碳水化合物一天的需求量是124克，如果其中的50克来自水果，按1:8换算，大约是400克苹果、梨、橙子等，剩下的74克分给升糖指数不太高的根茎类，按1:4换算，相当于要吃296克根茎类食物。在这方面要注意以下三点。第一，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要尽量选择天然的碳水化合物类食物，而不是精细加工的米面类食物。因为天然食物除了含有糖类以外，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很高，属于复合型碳水化合物类食物。而精细加工的食物不仅损失了这些营养成分，还更容易被吸收，升糖指数更高。从表20中大家可以看到，同样是100克食物，米面类的食物都在高 GI 区，而那些根茎类多在中 GI 区，水果类在低 GI 区。第二，除了注意这些 GI 值和食物交换份以外，还要注意的是食物的加工程度。例如土豆本身是很好的主食，里面含淀粉 17.2%，如果蒸土豆 GI 值是62，如果做成土豆泥则 GI 值是73。由此可见，加工的越多，升血糖指数越高。所以建议糖尿病患者尽量不要吃精细加工的食物，比如蛋糕、面包等。很多患者喜欢熬红薯粥、南瓜粥，这是犯了精细加工的错误。建议糖尿病患者的主食多选择粗粮、全谷物、根茎类，还可以用水果来代替传统的主食。脂肪一天应该摄入92克，其中一半由肉蛋奶提供。肉蛋奶中有多少脂肪不好直接计算，不同动物的肉类脂肪含量不同，同一种动物的不同部位脂肪也不同。我很赞成吃些肥肉，比如红烧肉、排骨、鱼类、炒猪肝等，对于这些动物脂肪要采取欢迎的态度。 动物脂肪与食物一起进入胃中，可以增加饱腹感，降低餐后血糖。植物油占总油脂的一半，总量为46克，可以让患者每天吃30克坚果和30克植物油、菜籽油或者橄榄油。糖尿病患者的蔬菜摄入量和一般人群要求差不多，每天不少于500克，深色蔬菜要占50%以上，换着花样吃就可以了。由于这个患者还在上班，白天加餐不方便，睡前应该加餐一次。我把这些计划以一张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，便于大家理解。表22，某糖尿病患者饮食方案。用餐时间，早餐，主食100克，土豆、山药、芋头、南瓜、玉米等。蔬菜100克，鸡蛋1个，牛奶200毫升。水果100克。午餐100克，土豆、山药、芋头、南瓜、玉米等。蔬菜200克，肉类100克。晚餐96克，土豆、山药、芋头、南瓜、玉米等。蔬菜200克，肉类50克，水果100克。加餐，坚果30克，水果200克。汇总，一天主食296克粗粮，蔬菜500克，鸡蛋1个，牛奶200毫升，坚果30克，肉类150克，水果400克。这个饮食方案只是针对这个患者，是在已经确认身高、体重、运动量、诊断结果，没有任何并发症，没有吃降糖药，做了详细的饮食调查的情况下制定的。如果前提条件变了，后面制定的营养方案都要有所变化。所以大家不要照搬照套，学会思路和方法就好。控制血糖也是一场心理战。有一位男性患者，65岁，确诊糖尿病10年了。有一天他到我这儿来看病，因为他不太想吃药，就自作主张减药或者停药。可是每次减药停药后，血糖值就升高了。他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好，希望能从我这里找到解决办法。我对他说，把饮食控制好，血糖就平稳了，这样药物就可以少吃一点。他说，我控制饮食了。说这句话时，我看见他双眼含泪。我有一点惊奇，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呀？他说，我年轻的时候可穷了，什么好吃的都吃不上，现在家里条件好了，又不让吃，所以我控制饮食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。我说，其实你绝大部分食物都可以吃，只是有些食物你要控制一下数量，比如米饭、馒头，还有一些食物要尽量少吃，比如别喝粥，少吃蛋糕、面包。我刚说到这儿，他眼睛一下瞪得老大，说，我最爱喝粥了，而且特爱吃蛋糕，小的时候可想吃蛋糕了，但是买不起，现在有钱了又不让我吃，我真是很难过。我说，那别喝粥行吗？他说，我能一个星期喝一次吗？我觉得粥特别好喝。他说话时的样子让人看了都心酸。这类患者很难控制血糖，因为他在控制饮食的时候会带着许多情绪，比如儿时家里穷吃不起，现在不让放开吃感到很委屈。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缺陷弥补心理，以前得不到造成了缺失，一旦能得到了，即便已经足够了，仍然要拼命去填补。这类患者如果不能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，仅仅靠宣传教育很难控制好血糖。我开导他说，你现在饮食控制不好是心理问题在作怪，你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想小时候的委屈， 通过多吃来获得心理满足。再说，你小时候生活在饥饿中，你的胰岛素对碳水化合物的调节能力比较有限，你没有那么好的胰岛素储备，对糖的耐受力低。如果现在你和别人的吃法一样，你的血糖肯定会升高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好吃的食物就不能吃了吗？患者很认真地听我说完，还是十分不舍。不是不让你吃，而是让你千万别吃多了。粥、蛋糕这些你最喜欢吃的食物，可以吃一口两口，满足一下心理需求，一次别多吃，吃多了血糖肯定会上去。要做到少吃多餐，食物多样化，喜欢吃某种食物就贪吃是绝对不可取的。别说你是糖尿病患者，就是健康人这样做也不好。后来他还是改变了很多，整体健康状态比以前进步不少。本书到这里就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